乌克兰东部爆巷战，全俄军进入小镇，进攻已经开始。解封无期，上海饥饿与恐慌蔓延，官方无此造假。北京防疫高官落马不寻常，医疗利益集团清算或开始。美国与盟邦开会商量对俄加码打击，停止与普京对话，马克龙或再去基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军方18号表示，俄军已进入该地区的克里明纳镇，而且带来大量装备，进攻已经开始了，巷战正在小镇展开。美国媒体报道，俄军在顿巴斯地区向西挺进的同时，克里明纳镇早已成为俄方攻击目标，遭受炮击。乌克兰军队透露，俄军一直试图突破乌军在克里明纳镇及其他卢甘斯克地区城镇的反抗线，并已经控制该镇。他表示，我们早有疏散计划，沿着森林小径行，人们不会受到攻击，但形势在一夜之间出现变化。而家城镇内爆发战斗，执行疏散撤离行动已经不可能。根据乌军的消息，俄军向开车逃离克里明纳镇的人开火，已知四死一伤。乌俄双方针对人道主义走廊并未取得共识，留在当地的人已经连续第二日无法撤离。军方警告人们不要从藏身地点出来，不要靠自己的管道逃离克里明纳镇，这样很危险。另外，在加盟乌军的外国志愿者中，加拿大追击神雅力是个颇受关注的人物，并一度传出死讯后辟谣。雅力近日就透过脸书分享战况，并感叹两名乌克兰战友被俄军轰炸身亡，显示战争的残酷。雅力在脸书放出一张相片，他站在空旷的草原上，手持一支重型追击枪，对着镜头面露微笑。他谈到近日的战况，表示两日前他与战友前往一个被俄罗斯坦克包围的一座小森林，有两名乌克兰士兵带着微笑迎接他们。但是这两名士兵虽然你是低过地面的堑壕，但却在堑壕吸烟，他立即要两个人将烟熄了。回到基地，两名乌克兰士兵甚至一度暴露出行踪，冒险前往森林告知他俄罗斯坦克的位置。他虽然即刻告诉两个人知不应该暴露自己的行踪，因为这样可能会被敌方坦克的意识装备侦测到。不幸的是，俄军坦克没有放过他们，20秒后两个人当场被轰炸，其中一位士兵被炸到支离破碎，当场死亡，另一位就在他面前断气。雅力强调，他虽然平安回到基地没有受伤，但只能够告诉大家知，这个礼拜固然有造成敌人损失，但亦都损失了一些战友，这个就是战争。目前战事主要集中在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18号表示，俄军试图截断同包围乌克兰军队，但到目前仍然原地踏步。但乌克兰装甲车损失惨重，需要各国援助大炮和坦克等重型武器。他声称乌克兰军队将用这些武器解放被占领的地区，包括2014年被俄国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上海封城乱象横生，物资严重缺乏，多个小区发生了以物易物的情况。近日，中国知名商业咨询顾问润米咨询创始人刘润用课程换鸡蛋的消息在网络热传。刘润在朋友圈贴出相片，打住四个手势调侃地问，我们小区有没有要学竞争战略的？一个钟头四个鸡蛋。发出消息后，不少同行效仿。风险投资人严艳转发截图说，刘教授开价太高，他讲如何在困境中创业，一个钟头只需要三个鸡蛋。党媒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陆仙高自嘲说，换成是我讲一个钟头，人家会愿意出四个鸡蛋。有网民说，去年我们还在谈怎样垃圾分类，直追日本，今年开始谈怎样吃饱饭，直追埃塞俄比亚。还有网民说，在朋友圈里面问下哪里有开着的超市，朋友答新闻联播那里。韩国留学生亦都不可幸免陷入饥饿与恐慌，强烈希望回国，但复旦大学不肯放人。 韩国留学生会会长金成俊对自由亚洲表示，好多韩国学生精神压力好大，最令人崩溃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解除封锁。学生家长向青瓦台请愿，要求政府出面将学生营救回来。韩大使馆日前致信复旦，恳请批准韩国留学生回国，并承诺将为学生统一提供车辆前往浦东机场。美国大使馆发公告宣布允许工作人员从上海撤离后，网民说，据讲这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机构第一次因断粮而撤离一个地方。上海混乱的防疫措施令民怨沸腾，这一名上海居民的儿子和爷爷嫲嫲同住，3月28号前后三人相继抽出阳性，由于方舱无空位，三人被车带走又送回家，大概4-5日时间，三人还未入方舱就已经全部治愈转阴，但是现在他们却被通知必须去方舱。这样的情况下，官方媒体刻意制造正能量新闻的图片，例如摆拍当地居民生活物资充足，可送菜入小区，展示人们可以自由进入超市进行购物。有网民叙述，当局摆拍的去了他妈妈的小区，他妈妈激动到不得了，说政府好，怎知换好衫下去买菜，摆拍的已经去了下一个小区。网民怒轰，要不要面子啊？更讽刺的是，副总理孙春兰视察上海居民区，他的画面却是在一个高层的楼顶进行拍摄的。民间讽刺，这样摆拍都可以去冲击奥斯卡了。还有网民一针见血地说，病毒毒不死人，制度杀人。伴随着中国大陆疫情不断严峻化，中共医疗卫生系统的事件亦接连不断。在北京市卫健委主任于老明刚被捉之后一日，与疫苗开发有关的北京科兴公司，他的政府事务高级经理曹晓斌就因病去世了。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于老明落马，涉及防疫失职，说明最新一波的北京疫情其实很严重，被隐瞒引发中南海震怒，而于老明亦可能是蔡奇的替罪羊。于老明曾经任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局长、市医疗保障局局长以及市卫健委主任，都被视为实权职位。据陆媒披露，于老明落马好突然，一个礼拜前4月8号还公开露面，而官方只是说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不过有观察认为，在北京卫健委抗疫防疫关键时刻，防疫最高官落马与北京防疫不力有好大关系。北京的疫情历来敏感，习近平当局对目前的北京疫情防控视为最紧要任务，现在疫情再次攻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面临不少的挑战，如果北京疫情控制得当，蔡奇高升顺理成章。而于老明有三项官职都是蔡奇任内提拔的。时评人士岳山认为，如果于老明落马涉及防疫，咁说明呢一波袭击嘅北京疫情可能好严重，但被隐瞒咗，引起中南海嘅震怒。据佢分析，4月4号开始，北京疫情不断扩散。当然，中共出于政治维稳嘅需要，官方数字尽力少报，北京日增不足两位数，但目前北京朝阳、顺义、丰台、海淀多区都已有疫情，再度包围中南海。北京疫情发展失控，蔡奇或高升无望。这样于老明可能成为蔡奇的替罪者。更有信息披露，于老明落马原因涉嫌与医疗集团重大利益勾结，涉及检测提成有关。中共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6号消息，于老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悉，于老明是疫情以来被纪监委查处的职位最高的医药界官员。曾经踢爆中共防疫核心内幕的哈佛学者王万胜曾经披露，中共官员采取的防疫政策，其一大动机是为了捞取巨大利润。比如某集团只是靠检测一项就赚到6700亿人民币，只要有一个两个病例就全民去做检测，他要的是采购量，只有采购量才有利润。中共这一种免疫方式实际上是被利益集团输送利益，包括强行打疫苗，3针4针都要去打，都是同后面的利益集团有关系。而同疫苗相关的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发布政府事务中心高级经理曹晓斌偏偏这个时候离世。同时 声称公益项目的经医通线上系统被停运。因此亦有分析推测，对中共医疗利益集团的清算是否开始了。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展开大规模新攻势，白宫表示拜登19号召开盟邦会议讨论乌克兰冲突。将参与视讯会议的官员透露，这个会议是美国与盟邦及伙伴就支持乌克兰定期协调的一部分。会议还将讨论追究俄罗斯入侵的责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8号被问到无奈后会否再宣布对俄新措施时表示，华府将持续加强对抗俄国的金融制裁和其他经济措施，直到莫斯科减缓对乌克兰的行动为止。美国财政部一名高层官员18号透露，美国财长耶伦这个礼拜将参加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以及七大工业国集团与20国集团财长会议，届时商讨主题都将是俄乌战事的后遗症。耶伦将呼吁各国财政部长加强对俄经济打击，并缓和这些做法产生的波及效应。这一名官员说，尽管耶伦对这些效应深感关切，但美国向俄罗斯及其领导阶层追究责任的决心很坚定。另据法广报道，美国赞同将俄罗斯排除在20国集团之外。20国集团的金融会议将在20号召开。美国财政部官员说，至少在某些虚拟会议上，俄罗斯财长将出席。届时代表美国参加 G20 金融会议的财长耶伦将抵制一些会议。而法国经济和财政部表示，俄罗斯发表讲话时，几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可能会离开 G20 会议。美国方面不希望俄罗斯官员的存在阻止他们与盟国继续工作。而法国方面已经特别邀请乌克兰财政部长参加 G20 会议。自俄乌战争以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普京多次电话通话，并表示旨在促成停火，都无果而终。意大利总理德拉吉17号就此发表睇法话：我而家开始明白，有人讲同俄罗斯倾唔会起作用，只系浪费时间。咁样嘅睇法系啱嘅。德拉吉解释，在乌克兰东部战争爆发之初，他以为俄罗斯会迅速取胜，后来他看到一场抵抗战争，没有迹象表明乌克兰人民会接受俄罗斯侵占。意大利还宣布意大利驻基辅大使馆18号起开门。也许作为回应，马克龙18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停止了对话，他认为战争的方向变了，因此不再跟普京直接讲话，但不排除未来再对话的可能性。他反过来表示，在有实际作用的情况下，他会再次到访基辅。他曾经在2月8号到访过基辅。他重申，再次到基辅会带去更多有用的东西，而不想跟风进行基辅一日游的事项。马克龙认为，如果能够恢复俄乌领导人对话，这样访问才会可能有用。如果他去基辅，会去作出改变。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